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42集。从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为政在人，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由人去执行，而人又是利益的动物，整个权贵官僚体系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在此情况下，越是理想化的政策越有可能损害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新政策一旦进入官僚运作系统，其本意就越可能被扭曲，最后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而王安石偏偏又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大部分都打上了理想化的烙印，包括后来颁布的其他新法也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和青苗法一样的问题。所以随着新法日益的展开，我对这场变法的最终命运便越来越感到悲观。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十二月拜相之后，马上又推出了保甲法和免疫法，其中的免疫法更是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极力阻挠。所谓免疫法，即便原来的差役制度为募役制度，也就是民众出钱充役，各地方政府再以这项收入另行募用劳力。之所以要对此进行改革，是因为原来的役法名目繁多，百姓久已不堪重负，因逃避各种差役而出家或自杀的人比比皆是，实在是一种虐政。所以依照新法，贫困户不但可以免除原来的各种差役，而且无需交纳免役钱。与此相反，原本既无需出力也无需出钱的官宦人家则必须缴纳半数免役钱，又称注役钱。很显然，此法一出，中下层百姓普遍获益，而士大夫阶层则普遍受损，所以立即引起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朝中群情沸腾之时，神宗皇帝与老臣文彦博言及此事。文彦博说，祖宗法治俱在，不需更张以失人心。皇帝说，更张法治于士大夫成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那一刻，我们这位德高望重的帝国元老文彦博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话，这句话不但令年轻的皇帝哑口无言，而且在事后也让初入政坛的我茅塞顿开，并且终生受益匪浅。文彦博说，陛下乃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句话堪称经典，一语道破了几千年中国官僚政治和权贵政治的本质。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必然导致失败，正是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宏观的国家利益，同时兼顾中下层百姓的利益，可他基本无视甚至严重损害了官僚权贵阶层的利益。不幸的是，这个阶层恰恰又是新法的执行者。如果年轻的神宗皇帝和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寄希望于这些人用自己的权力斩断自己的既得利益，那无异于让他们用自己的左手砍掉自己的右手，试问这如何可能？而倘若不依赖官僚阶层，天子诏书和宰相政令又要由谁去贯彻执行？这几乎是一切改革者都要面对的两难，这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都绕不过去的暗礁和死角。我不知道900多年后的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全且让我来做个猜想。或许你们那个时代已经相当进步，拥有了一批叫做经济学家的人，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个绝顶聪明的改革方案，那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按照社会阶层自上往下的分享改革的利益。当然，每个人据此获得的利益份额是不一样的，因为份额的大小必须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成正比。换句话说，原本占得多的人就分得多，原本占得少的人就分得少。虽然这么做似乎妨害了社会公平原则，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促使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乐意成为改革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从而使得改革的车轮始终保持高效率的运转，然后就可以继续把蛋糕做大，最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也可以分到他们应得的那一份。至于说为了效率，难免在一段时间内牺牲公平，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富人生产都要经历几天阵痛，更何况改革。如果我上面这些猜想没错的话，那老实说，900多年前的我对你们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碰到的暗礁和死角，在他们面前居然形同无物，可见他们太有才了。莫非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进步。扯远了，很抱歉。还是让我们继续关注北宋熙宁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吧。熙宁5年2月，随着失意法的颁布实施，更多弊端就相继暴露。失意法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对商品实行政府专卖，就是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失意物，事先调查各种商品的一般市场价格，在于物价低时适当增价买进，以此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物价高时适当损价卖出，以此保护百姓的利益。其目的有三：一、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二、打击富商的垄断经营；三、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项新法的出发点固然很好，可政府代民为商，直接介入市场贸易，就等于是赤裸裸的与民争利，因而必然招致旧党的诟病和责难。帝国元老文彦博就攻击该法是官作鼓曲，公取牙利，私乃垄断之事，有伤国体等，并宣称其时的华山之崩就是因为此法违背天意而导致的。他说，岂有堂堂大国惶惶求利，而天意有不市井者乎？除了名分问题，此法在具体执行中所碰到的技术问题和人事问题，比起其他新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各种商品买卖的价格标准如何确定？其次，如何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如何及时购进紧俏商品，避免购进滞销商品？最后，如何防止主事官吏从中营私舞弊？再者，失意法的另一项内容是向中小工商户提供年息 20% 的贷款。虽然政府规定贷款人需以实物抵押和多人担保，但事实上还是有许多官吏违法放贷。如有人抵产只及1000贯，则与利须临保计会，估为2000贯。有的官吏则把贷款发放给自己的亲戚族人，在账籍上不登记借贷人姓名，有的官吏则加息放贷或强制放贷等等，因而执行数年后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呆账坏账。到后来，失意法不但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并且为政府财政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失。如果说失意法引起的流弊尚未对通盘改革造成威胁，那么熙宁6年8月与此法配套的免刑前的实施，则直接导致了帝国高层的政治冲突，并且最终成为王安石罢相的导火线。所谓免刑前，就是免除京城各商行为官府和宫廷无偿提供的食物和人工，代之以缴纳商业税，以及根据各自利润的高低向政府缴纳相应的税款。此举的本意也和免疫前类似，就是让国家借此获得一项相对集中而完整的税收收入。然而，正像青苗法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免疫法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市役法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一样，免刑前的实施则严重损害了包括京师各级官员、皇亲国戚和宦官们在内的帝国最上层人们的利益。因为这些人历来都是通过对京城各商行的采办和征收而获取各种利益的，其手段有盘剥、索贿、贪污、参与垄断经营等各种形式，而今由中央政府统一征税，等于彻底断送了他们的财源， 当然会引发种种歇斯底里的反抗。正当各种反对言论甚嚣尘上之际，天公又不作美，自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的四月间，京畿一带滴雨未落，旱情严重。这种天怒人怨的局面不能不让神宗皇帝感到忧心忡忡，他终日长吁短叹，忍不住向王安石吐露了罢废新法的打算。王安石连忙说，水旱常数，尧汤不免，今旱虽久，但当修人事以应之。皇帝说，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刑钱太重，人情滋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两宫乃至气下，有京师乱起。此刻的王安石一定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对于来自两宫皇太后的压力，他不得不和神宗皇帝一样感到了深切的无奈。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